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伯明翰首演，各界赞叹，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伯明翰首演，各界赞叹。神韵艺术团于8月21日首度莅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并于当晚在该市最好的剧院杰斐逊艺术中心上演了首场。当地的不少政要和各界人士前来观看了这台晚会，他们对舞蹈演员的高超技巧、歌唱家的演唱以及中国古典舞所呈现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叹为观止。阿拉巴马州众议员罗佛·斯考特观看演出后说，这演出绝对是太棒了，我非常高兴能来看这台以中国舞、歌曲、音乐及舞台布景展现中国文化的演出，太好了。贝斯莫市长爱德华·梅协同太太一起前来观看演出。晚会结束后，爱德华急着要见那位把舞蹈编得如流水般流畅的编舞者。他太太 Patricia 则说，这演出太漂亮了，能看到这么美好的、充满精神内涵的演出，我们真的感到得到了神的眷顾。男高音和女高音的声音是如此完美。斯维塔山市市议会副主席玛丽·里莱斯女士与母亲凯瑟琳·莱斯观看演出后，两人激动不已，对神韵的演出赞不绝口。凯瑟琳连声说道，整场演出就是壮观，壮观极了。神韵来到伯明翰演出，我们非常高兴，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詹姆斯·刘易斯是伯明翰时报的知名出版商，从事报业30年，他观看神韵首场演出后表示，他出版的报纸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神韵晚会的赞助商，他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詹姆斯说，当晚演出中的一切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不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演出服装很美，歌唱演员出众，这是我将要告诉读者的。阿拉巴马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国恩·亚历山大和凯利·沃什结伴来观看了神韵。他说，我喜欢这场演出，简直太喜欢了，我真的觉得这一趟很值得来。不仅如此，我打算明年还会来观看神韵。其实在来看神韵之前，我脑子里是没有中国舞的概念的，今天可是大开眼界。李静先生出生在中国新疆，现在美国伯明翰做牙医。 带着一家人来观看了22日晚的神韵演出。李静表示，我的感受很深，我来美国10余年，能够看到这样的表演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伯明翰，这边的美国人都不太了解中国。这是一次很好的让这里的美国人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机会。李先生特别喜欢其中的各种古典的节目，我感觉到是回到家了。阿拉巴马州立法委员、州众议员杰克·威廉姆斯与太太格兰达一起前来，观看了22日晚的神韵演出。他一再对神韵艺术团的到来表示欢迎。贵宾招待会上说，你们的演出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荣幸，欢迎你们的到来。威廉的太太格兰达是阿拉巴马大学通讯和影视系的副教授。他说，我很喜欢这台晚会，演出非常杰出，从服装到音乐都非常精美。阿州各级政要纷纷向晚会主办方发来祝贺信和褒奖状，对神韵的首次来临伯明翰演出表示欢迎和支持。8月21日，在晚会开演前，活佛市长托尼·彼得罗斯先生亲自前往神韵艺术团下榻的酒店，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到来，并颁发褒奖令。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8月22日，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市及附近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酷刑展，通过真人模拟酷刑和图片、文字等资料，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签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4名德国小姑娘了解到真相后，马上问法轮功学员，我们可以帮助做什么？一位德国老人说，只有中共才能干出这种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老人在反迫害征签上签了名，要了一本德文版的《九瓶共产党》，表示要认真阅读。
日本法轮功学员及日本天国乐团在关西重镇大阪和神户举行了讲真相反迫害游行，使更多的关西民众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8月21日，正值第20届赫尔辛基艺术之夜活动之际，芬兰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市中心的公园参加了庆祝活动，同时也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10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迫害。
韩国政府近期强制遣返3名在韩申请难民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和人权机构的关注。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人权无疆界国际组织主任福泰先生8月20日就此遣返事件表示，他认为韩国政府未能履行其职责来保护这些难民申请者，这种遣返行为不符合国际法，是不能接受的。台湾前总统府国策顾问周平德郑重呼吁南韩政府尊重人权及国际公约，给予滞留南韩的法轮功学员政治庇护，不要再做出自由民主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不人道遣返行动。他呼吁国际社会与人权组织立即展开援救行动，营救滞留南韩的法轮功学员。
流落香港躲避中共迫害的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8月23日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使用谎言与暴力迫害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类异议人士，并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成为中共中央级宣传机构中首位公开以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他强调不会屈服于中共暴政。邱明伟了解，许多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情况非常悲惨，衣衫褴褛，居无定所，他深感同情，曾私下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并向上级反映问题，但是上级明确的表态，法轮功的问题你肯定不能碰。他说，别说你不能碰，就是我碰了，恐怕我也歇菜。我们大陆歇菜就是完蛋的意思。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延庆40多岁的妇女郎冬月，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 被中共协党劫持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今年七月放回时身体瘦小枯干，两个手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朗登月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被中共多次迫害，先后四次被非法劳教，前三次都是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有一年、一年半、两年半的，第四次也是两年半，因拒绝转化被马三家劳教所加期一个月，共七年。目前他无处安身，生活无来源，处境艰难。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冯刚被中共警察劫持在看守所迫害一个多月，生命垂危。八月十日被送入210医院，冯刚忍痛离开医院。据悉，冯刚回家后去超市买东西，结果又被警察绑架。冯刚亲属到当地派出所，办案警察李红桥闪烁其词地说：“冯刚活不了几天就要死了。”
庞世坤，男，45岁，家住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因为他练法轮功做一个好人，遭监狱恶警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折磨，想让他放弃修炼。今年6月11号，狱警打电话通知家属说人不行了，取保回家。6月13号，庞世坤在长春监狱医院含冤离世，死时光着脚，身体发白。
河北石家庄市高级技工学校法轮功女学员杨淼，女，34岁，未婚，被河北省第一劳教所迫害，出现生命危险。今年三月份，劳教所通知家属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当地高营派出所相互推诿，不予办理。同时，劳教所不让家人探视杨淼。杨淼由于坚持真善人的信仰，历尽了重重磨难，被逼交出工作，被抓被打，酷刑折磨。从2000年到2004年，先后被非法劳教两次。2008年7月3日，学校办公室主任严昭辉与保卫处负责人高勇将刚放假的杨淼叫到学校扣留，随后劳教一年半。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在云南省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是坚定对大法的信仰，不写所谓三书，就被长期加重迫害，长期关小号，并以莫须有的理由拒绝法轮功学员家属的正常探视，阻断通信联系，使法轮功学员与外界完全隔绝。家属甚至无法知道被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命人身安全。经向部分善心未泯的包家法轮功学员的服刑人员证实，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在秘密的情况下，狱方安排专门人员在法轮功学员的食物中投放会导致精神异常的不明药物，企图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和正心。这种卑劣阴险的手段和行为与二战时期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迫害行为极其相似。也请同修们清醒对待类似事件。大法弟子毕竟不同于常人，师父早在2000年就有关于迷魂药的评语，这些所谓的药物对于正念坚定的大法弟子来说不会起作用，我们只要意志坚定，正念加持同修，邪恶的招数都是枉费心机。
八月二日开始，山东省临清市公安局下令属下乡镇派出所恶警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八月三日上午11点左右，法轮功学员王林被临清国宝派出所及济金街街道办事处人员从家中绑架，恶警抢走了电脑、打印机、一辆三轮车以及所有工具。王林被看守所恶警打得颈椎骨折，昏死过去，现已被送到聊城地区二院抢救。八月三日，临清市610国宝派出所人员又到崔家， 把法轮功学员崔玉玲、崔子秀母女绑架到看守所。崔玉玲，女，43岁，不久前其公婆先后去世，其丈夫常年多病需要照顾，崔玉玲以开电动三轮车维持一家人的艰难生活。恶警绑架崔玉玲母女后，逼崔玉玲的丈夫交4万元钱才肯放人。崔的丈夫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家中又无积蓄，被逼自杀了。临清市610头子汪宝远、国保大队长胜利不但无半点悔意，还不放崔玉玲母女回家为亲人办理后事，并强行把崔玉玲丈夫的遗体拉到火化场放起来。现崔玉玲被恶警转到池坪看守所非法关押。
关于大陆同修最近频频出事，最近我身边的一些资料点的同修和发资料的同修频频出事，经我接触了解，他们发现出事的真正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很少学法，当一谈到要他们多学法时，他们总是说事太重没有时间。二，不重视发正念，每当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一闭眼就开始昏昏欲睡，要么就是发都不发正念。三，忽视了个人的实修，集体学法和集体交流基本上是不参加。希望大陆的其他同修以后都能够严格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千万不要再让邪恶钻到空子来迫害我们。
请想办法提供被迫害同修的照片。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往往感觉缺少被迫害同修的个人照片，不能最大效果地起到救度世人、揭露邪恶的作用。因为人们总是比较关注自己身边的、眼睛能看到的、有真人的照片，能更增强可信度。在国外游行中，有一个方队是白衣白裤的同修捧着同修的照片，给人的感觉很真实、很震撼。很多迫害事实文章本身很有分量，但是因为缺乏照片，无法在媒体和周报上更广泛地报道出来。请大陆同修重视收集被迫害同修的照片。
请大陆大法弟子停止制作法轮章。现在是正法时期，救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时间紧迫，而佩戴法轮功徽章只是一种形式。制作法轮功徽章需要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最近河北某地同修不听劝阻继续制作，引起一些浮动，有的同修见别人佩戴也攀比要戴，结果到北京被绑架，回来牵扯了10多个同修被绑架，损失惨重。教训应该使我们更理智。
本周4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双城城管大队郝顺尧仇恨大法，车祸死亡。8月10日上午，在黑龙江省双城市乐群乡友好村内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摩托车相撞车祸，双方一死一伤。死者系本乡城管大队成员郝顺尧。郝顺尧生前受中共毒害严重，仇恨法轮大法，拒绝听真相。就在车祸发生前6天，即8月4日，郝顺尧积极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他们闯入本乡国庆村大法弟子刘英春家里，强抢大法书籍， 之后又抢走了本乡乐趣村大法弟子李世民家中的大法师父法像和大法书籍，行为十分嚣张。事隔数天，郝顺尧即遭此恶报，抛下老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子女等，走完了41年的人生道路。
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副局长、610负责人张福礼遭恶报猝死。吉林省白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610负责人张福礼，男，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99年以前，张福礼除有轻度气管炎和轻度心脏不适外，身体还是较健康的。99年720以后，张福礼积极紧跟中共恶党和江泽民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亲自组织策划抓捕迫害白山市大法弟子50多人次，非法劳教30多人，其中9人被迫害致死。大法弟子不断以各种形式向其讲真相、劝善，张福礼根本不听，还口出狂言，说他本人身体一直很好，不相信参与迫害练法轮功的人会遭恶报，并说善恶有报是迷信。事实是99年720以后，张福礼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2003年经医院检查，确诊患严重肺心病、肝病、肾病等。张福礼58岁，在家靠药物维持生命，经常憋得喘不出气，真是生不如死。2008年秋猝死在家中。张福礼本人遭恶报，还殃及了亲人。老伴儿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老百姓叫颤颤风，头与手不自觉地不停地颤抖，脖子僵硬、头痛等，身心极其痛苦。
老村长走上修炼的道路。在辽宁省凤城市，有一位老人多年一直任村长职位，今年68岁，姓王。当村长时，对名利看得都很重，到老了得了一身病，心脏病、手脚凉麻、腿疼、耳鸣等，常年吃药也不好使，钱花的也不少。老人的亲属外甥女儿修炼法轮功，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将来得福报，给了他一些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老人认真看，又看了9瓶解体党文化，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郑重声明退出了邪党组织，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他的心脏病发作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能缓解，他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身体上的疾病都能好转，干活也有劲儿了。2008年正月，老人要看书练功，他的外甥女儿送给他一本转法轮。老人学法练功非常认真，每天练功学法从不间断。农忙时干活没有时间学法，老人把书带在身边，休息的时候抓紧时间看书，从不耽误学法练功，一直坚持不断，全身的病都好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学法轮功。过去当村长爱骂人，和儿女们要养老费，学大法后，老村长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讲共产党邪恶腐败，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学员是受迫害冤枉的，告诉人们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讲述大法的神奇，使更多人受益。
普通人的奇遇和心愿。我是河北省曲阳县的一名普通百姓，可是发生在我这普通人身上的神奇事太多了，在此写出其中2件事与大家分享。2005年夏天，在我夫妻俩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突然雨越下越大，大风也夹杂着路边的沙粒和豆大的雨点打在脸上，痛得不行，同时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只好停下来。回头一看，后边汽车紧挨着我们也停下来了，坐在身后的妻子不知这雨还要下多长时间，被吓哭了。就在此时，我想起了过年时发到我家里的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上写的，临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遇难成祥。由于妻子那时听信中共在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我没敢念出来，只是在心里默念了2遍。那么大的雨刷一下就停了，回到家也没有再下雨。进春时，一位好心人告诉我们，前面的树被刮倒了好多，要我们当心。此事过后，我告诉妻子， 下大雨时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才没有出什么危险。在这之后的一天中午，妻子用钥匙开房间门时怎么也打不开，并告诉我说锁子坏了。我用我的钥匙去开也打不开，钥匙插到锁孔里可以任意转动，可是就是打不开。此时我对身边的妻子说，临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不情愿地说，念吧。我念完后门立即开了，妻子也亲眼见证了念法轮大法好的神奇。后来我开始分析神奇的奇字，上边是大字，下边是可以的可字，我恍然大悟，对人来说不可能做到的事，对神来说大可以做到。只要我们相信神，通过以上两件事，我不再相信共产邪党所搞的无神论那一套了。我现在就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8月13日至16日在日本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埼玉会馆拉开了日本第17次巡回展出的帷幕。时值日本的传统节日盂兰盆节，包括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慕名远道而来观看了画展。埼玉县议员铃木正人与画作誓约合影，他表示对中共的恶名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如此的残忍。通过观看这个画展，加深了他对中共的了解。他还鼓励工作人员继续努力。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8月11日到16日来到韩国南方有教育都市美名的晋州市市政府常设展示厅2楼，吸引了各阶层的民众前来观看。晋州市的副市长、市议会议长、正道生活运动晋州市协议会会长、晋州市美术协会会长以及各地区人士参加了美展开幕式。晋州文化院监察高炳勋在看完画作后表示，实际到展览馆来看是远远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还要好很多。看着这一幅幅作品，我觉得能看到这么好的这些国际美术作品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3日至17日在澳洲悉尼市中心的松树街创作艺术中心展出。前来观画的数百名观众不仅高度赞赏画展的意义和画作的高超艺术造诣，还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并希望共同制止迫害。
8月16日，印尼中爪哇地区第一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日惹市会议大厅隆重召开。这次法会使用中文和印尼文，共有13位大法弟子在会上发言。大家交流了学好法、向内找、怀善心、讲真相、救众生等方面的心得体会。
为迎接印度尼西亚国庆日的到来，日惹市邀请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新加坡天国乐团和马来西亚天国乐团赴当地演出。8月15日早晨，他们在市郊的世界著名旅游风景点婆罗佛塔前举行了公开演出。当天下午则以天国乐团为先导，在闹市区举行了长达10公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赢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掌声。
8月16日，在美国波士顿华埠举行的第40届中秋联欢节，以及在查理斯河蚌贝壳剧院举办的2009年印度节活动中，当地法轮功学员向市民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0年的残酷迫害。华埠中秋联欢节共有130个摊位。法轮功的展位最为突出，展位前总是挤满了想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群。家住阿灵顿的法马乌曲和家在老伦斯的玛丽塔西当场就带着女儿学功，还表示要继续到练功点学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融入整体的经历与体会，摆正整体配合与个人证实法的关系，重视问题出现时初期征兆，浅谈注意安全的方方面面，唤醒身边同修同样是我们的责任，4年坚持每个整点发正念，环境越来越宽松，信息、人心、修口与全盘否定，在集体学法小组中共同精进，诚心学法。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融入整体的经历与体会。
在以往的几年修炼中，我基本上处于独修的状态，虽然一直承担着本地区小范围的资料点工作，但只和2-3个同修有来往，而且是有事时或每周固定交接资料时才见面。我总是抱着固有的观念，觉得这样好，大家在一起学法麻烦，我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对大家在一起的切磋交流也没有什么兴趣，总觉得说的法理我都懂，自以为是，失去了修炼提高的环境。同修几次对我说希望我能参加大家的集体学法，走到整体中来，几次提起都被我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也能学，我还有孩子要照顾，时间和大家合不来等等各种借口，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很多提高的机会。这种状态一直到2008年夏天，邪党奥运开幕前期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突如其来的磨难使我终于警醒。奥运前一个月，我所在的单位610突然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3番5次地找到我部门领导，说了很多邪恶的话，要监控我。还假惺惺地说什么怕我先被市里的公安局抓了去，甚至说得非常逼真，好像我所做的一切资料点的工作都在邪恶的掌握之中。领导也打电话到家里提醒我母亲，要她看管好我。一时间邪恶来势汹汹，家里环境也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近2年一直都是平安的过，没受到什么邪恶干扰，做资料送资料成了模式，好像天下太平了，自己也就习以为常，疏于防范。再加上平时不能做到用心学法，关键时真是慌了手脚， 抓紧学法，高密度发正念，自己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谁让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呢？但我不曾想到，周边的同修们在听说我的情况后，都在第一时间迅速行动起来，帮我发正念，来找我在法理上交流。大家都把我的事当作是集体的事，大家的事，每一个人的事。虽然我平时基本和大家没什么来往，我现在常人基点上想问题，但同修们却是本着对法负责、对整体负责的态度看待这件事，并及时帮我把资料点的工作重新安排好，让我静心学法、向内找，不断鼓励我，帮助我走过难关。其中有位老年同修，他的一句话最让我感动，他对我说，你要记住，你不孤单，有大家呢。我走在路上，禁不住流泪。一直以来，我没有注意到周围还有这么多好同修，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居高临下的批评，大家都在关心着我，默默地帮助我，做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而我呢，独断独行。我不断向内找思考，为什么本地区就只有我一人受到邪恶骚扰？尤其和我交接资料的同修是本地区很出名的，邪恶都知道他，进过劳教所，我们一起承担资料点工作，邪恶在去找我所在部门领导时都谈到了这些，但为什么不骚扰他，偏偏直指向我呢？大家一起切磋交流，认为我长期以来脱离整体，给邪恶可乘之机，这是比较主要的一方面，我自己也悟到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晚上，我做很清晰的梦，恶警来到了我家，搜我的书、设备资料，要抓我。我心态不稳，这时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全是同修。我急了，你们来干什么？自投罗网啊！打头的老年同修严肃地说，我们都来帮你发正念。大家都进了屋子。梦醒了，我除了感动，更多的是惭愧。同修们的正念让我振奋，同修们在我远离大家的日子里都在不断提高，而我现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求安逸，被各种执着心干扰，甚至在情上走了极大的弯路，造成了不能挽回的损失。当然有这么好的同修，邪恶自然退去了，我平安无事。同修们特意安排我有空的时间，成立了一个专门是做资料稿技术的同修参加的学法小组。我终于走回到集体中来了。从集体学法到现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我感触颇深。同修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太多的不足，让我想偷懒的时候不敢懈怠。同修间会有摩擦，也会有认识上的不同差异。这都是从中发现自己执着与观念的好机会，这是在自己独修中根本做不到的。大家一起学法，遇到问题及时交流，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以往是多么浮浅，还觉得自己法背得好，沾沾自喜。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从此我对整体二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也认识到，像这样的交流，也同样是融入整体，铲除邪恶的好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问题出现时初期征兆。我们地区近期接连发生了两件非常痛心的事。一是两位同修在散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邪恶非法抄家时，另一位同修也遭绑架。在此之前，做资料的法器不是这个有故障，就是那个不灵了，同修之间就发资料问题还出现分歧与争论，这些都是出现问题时的前兆，是师父的多次点化而没有悟到。大家也就此问题进行了切磋，先暂停做事，静下心来学法。由于没有足够重视，只走了形式，导致同修被绑架，才意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二是一位同修年龄不是很大，三件事做得很好，却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从家人带他到外地看病， 至去世只有18天。此事影响较大，他去看病前一个星期，到我家来说，这几天不想吃东西，还有点怕冷。我说多发正念，他说发了，这事就过去了，我也没在意。没几天就听有常人说他得了重病，活不了几天了，才感到事情严重，马上通知其他同修帮他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位同修从外地看病回来，我去看他，仅几天时间，原本身体很好的他已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声音微弱，法也在背，正念也在发，但就是不见效果，还让不修炼的家人一同求师父加持。从他家人那儿得知，病业的干扰将近2个月，在家中休克2次，一直也没有和其他同修说起，到最后怕死的心较重。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冷静下来思考，向内找，发现有许多有漏的地方，没有重视问题出现时的初期征兆，及时善解。问题的出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师父多次点化而没有悟到。明慧近期有多篇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文章，也没有向内找，如机器老是出现故障，病业加重，意见分歧等，都是等待我们心性提高的时候，不注意就会加大磨难，而让邪恶的黑手烂鬼钻了有漏的空子，没有注重整体。大法是一个整体，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出现问题时不要忘记请其他同修一起学法发正念，找到整体有漏的地方，互相圆融，不能碍于情面，同修之间有什么不能讲的呢？如出现病业时请师父加持外，也请同修帮助清理病业背后的因素。前面同修意见分歧在于资料很多，其他同修都不来取或散发，做资料的同修着急就自己去发，另一同修不同意，怕影响资料点正常运行，这是大家配合的不好，应先暂停下来，大家一起学法，就此事切磋，就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损失。向内找，不能向外求，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法宝，同修间多一点宽容，少一份指责，都走出来，在磨难中我们一起走向成熟，共同精进，前程光明，红银荣法。放下执着无生死，放下生死无执着，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经过深挖根，本地区同修配合的不好，有的到现在不愿走出来，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神韵晚会中筷子舞表现的是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难断的道理。修炼人与常人不同，常人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出现神奇的事，病就会好，而修炼人只有这一念是远远不够的。修炼人的病业有自身业力因素，也有另外空间黑手烂鬼迫害的因素，只有强大的正念铲除它才行。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同修求师父加持是正念，让常人帮助求师父，是不是向外求呢？看起来是求师父，实则是求得常人的帮助，想以此解决自己在修炼上的磨难，结果又会怎样呢？真值得深入反思。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信心、人心、修口与全盘否定。最近又有练功和不练功的人在传什么全运会、什么国庆、中共公安又要怎么样了等等所谓可靠的内部消息。过去我也曾经陷在这个误区中，现在针对此事我谈一下个人认识。这些消息即外来信息，从我们修炼一开始，尤其是425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做不同的只是不断变换名目，改动招牌，五花八门，大同小异而已。有的销声匿迹了，有的成为事实了，如720中共镇压。真真假假，重在物，精进要旨，物。师父多次为我们讲过，心不正、招邪和常人社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法理。那么，有关中共邪党公安又要什么了的信息，不就是针对我们的怕心来的吗？那我们就找出它，去掉它，让邪恶无空可钻，让邪恶的坏事干不成，不允许邪恶干坏事。宇宙有相生相克的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邪党中共能够造出那个事来吗？他能跑出任何一层宇宙的理之外去吗？我们大法弟子都修得执着无遗漏之时，就是邪恶灭尽之日。师父讲，人什么都没有自己说了算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靠谎言起家的中共更是没有说了算过。哪次运动他整了人后，就反过来又自打嘴巴给人平反。毛泽东说，文革要7-8年来一次，可第一次还没搞完，他自己就死了。江某某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10年后的今天，江在老巢里一听法轮功3个字就发抖。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信息根本就不听、不信、不传才是。在修炼角度上讲，你听信了外来信息，就会自心生魔，邪恶就会给你随心演化，这不就是人为的给自己加了一难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经历的经验教训真是太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因为他搞了常人中的这个东西了，就必须得和常人的法是一样高的，和常人的状态处于一个层次当中，他的治疗效果得和医院一样。在这些法中，我认识到一点，在对待上述那些信息上，不就是同样的问题吗？修炼就得不断提高，用高层次法理要求自己，不能用常人的理看问题，否则你就还是受常人的理制约，就跳不出常人去，更否定不了旧势力的安排，就难以更多的救度众生，完成使命。对待这些信息上也有一个修口的问题，这些信息不就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吗？传这些不就是在勾一些人的执着心吗？不就是在针对我们还存留的人心，为了起干扰作用而产生的吗？哪怕它是过去安排好的，真要发生的，我们都不动心，都不承认，它也发生不了。在以上这些道理上，在法理上我们都能认识到，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修炼中，是人在修，所以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容易被人心所带动、所干扰、所迷惑等等。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在师父给我们的法中，我们早已知道了，任何对大法的考验都是对正法的干扰，要做到维护大法、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完成使命，我们就必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剜心透骨地找人心、去人心，事事处处实实地真正做到，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打好助师正法的基础。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诚心学法》。我读书学法有过这样的情况，捧起书就哈气连天，甚至采取跪姿看书也会点头打瞌睡，心想可能我是有点疲劳了，顺其自然就睡一会儿吧。不是睡一会儿的那么简单， 结果是整天都萎靡不振，问题严重了才引起我主意识的惊醒，意识到是我的惰性懈怠心在干扰我学法，这点自控力都没有算什么修炼人，现在这种现象基本没有了。我学法还出现过不好的现象，求读得多，读得快，读完后头脑里一片空白，想不起刚刚读过的内容是什么，再不就是眼睛看书，思想走神。师父说，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学法修炼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人的思想观点，自己的一思一念要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照，不符合就立即纠正，纠正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情思考问题时的出发点是人的思维方式引入人的观念，各种各样的人心就隐匿在这些人的观念的背后，导致自己法理不清，执着心没去，心性没有得到提高。学法修炼就是在原地打转，修炼中时时保持正念真的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对急性子的我来说，遇事要经常检查自己的心态是急躁的还是平和的，因为师父说，人也都是由佛性和魔性同时构成的，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动恶念或冲动的时候，就是被魔性一面带动的，人在很理性的情况下，心态很和善做事情的时候，是被佛性一面带着。休斯顿法会讲法，在这正法的最后关键时期，我们怎么能让自己被魔性一面带动呢？我们在常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修炼，各种常人心都会影响读书学法时的状态，心怀正念，各种执着心就会原形毕露，无处藏匿，抓住这些执着心就是提高自己的机会来了，去掉这些执着心就是升华。古人诵读佛经要沐浴焚香以成心智，我要求自己在学法之前先检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凝神定气，把整个身心聚为一体，全神贯注地读书学法，这样头脑清醒，主意识强，思想中一些不好的物质就在这样的状态中发生剥落，连续几个小时看书学法，眼睛不疲劳，内心还有非常愉悦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心底升起的喜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集体学法小组中共同精进，集体学法是师尊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修炼形式。如何开创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在正实法中比学比修，整体配合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就是我们要走好的路。2006年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当时只有四个人，因为我们这地区被邪党迫害得很严重，修炼的环境完全被破坏了，只能家人走后才学。后来在师尊的呵护下，我们有了安稳的修炼环境，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在法理上提高得很快，真正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修炼的严肃性，救人的紧迫性。我们小组有个老同修，天生的胆子小，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就是害怕，但还坚持做。为了救人，他会买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在小组交流讲真相的切入点，根据每个人的年龄、特点、职务，再给起个好名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效果非常好的。这位老同修现在讲起来很顺，一次一连讲了两个博士生，回来后很高兴，和大家谈他讲真相的经过，让我们和他一起分享救度众生的喜悦。同时我们也提醒他不要生出欢喜心来，以免被邪恶钻空子。现在这位老同修胆子也大了，遇到什么事都能正念对待了。在讲真相时也会遇到蛮横的，要报警打110的。例如一次我去讲真相，就遇到一个骂的，还遇到一个要报警的。当时我想这是惧怕心，考验我对法是否坚定。后来一想， 不对呀，师尊说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回家后我就向内找。几天前我们有个同修被绑架了，从派出所直接送到劳教所，当时我就说了，怎么不先去看守所就直接送到劳教所，就这一念你就认同了邪恶的迫害程序，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所以在讲真相时就受到干扰。现在邪恶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我们就更应该学好法，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我们小组新来个同修，学法时就喝水，贾同修慈悲地指出，这是对师尊的不敬，对法的态度不严肃，师尊给我们讲法时都站着讲，从不喝一口水，而你心中想渴是不是在求啊？这同修一下子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从此以后学法再也不喝水了。而该同修三件事做得非常精进，现在已经背法20多遍了，有时学法就背着学，在他的带动下，同修们又开始背法了，有的已经背过1遍2遍，接着背，掀起了背法的热潮。乙同修由于处理不好夫妻生活，丈夫提出了离婚，搞得家庭很紧张，直接干扰了他做好三件事。到小组来说，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他说在神的眼里那是多肮脏，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心，丈夫整天跟我干，跟我磨，离就离吧。同修们就在法理上帮他认识。师尊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离婚那只是假象，是要去你的心，帮你提高。以同修通过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私心，走极端，并向丈夫赔礼道歉。我们小组同修整体发正念，解体她丈夫背后的邪恶因素，邪恶生命干扰同修的修炼。现在以同修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谐平静，和同修一道又投身到抢人救人上来了。小组有个新学员2004年得法，本人根基很好，经常出去讲真相，三件事做得很精进。一次讲真相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劳教所，大家都没有指责该同修，都积极营救，给他家打电话，写安慰讲真相的信，和他家人联系不上，就从门缝塞进，并通知周边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后来和他家人联系上了，知道了他在那里表现不好，我们就高密度发正念，加持他正念正行。奥运前，恶党绑架大法弟子的信息不断传来，一天一老年同修又带来了恶党要召开秘密会议抓挂号的大法弟子的信息，听后谁也没吱声。老年同修非常不解地问，你们怎么没反应呢？同修说，9年了，他们哪天不抓人，这次抓人只是个借口，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怕他呢？我们就到邪恶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世人。车刚启动，开了天目的同修就看到了师尊坐在莲花上，莲花柱像一把雨伞似的把整个车给罩上了，保护我们。沿途车经过公安分局、检察院、610、派出所、区政府，车就停下来，同修们就立掌发正念，让他们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当车来到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时，同修们齐发正念，打出去的功能，周围的树都冒起了黑烟，在秋风中燃烧，在燃烧中哀嚎。我们学法小组成立的时间短，在修炼的路上，整体配合，互相促进，遇到关难都能向内找，在法理上提高，大家都非常珍惜同修们的缘。 处处体现了同修们的宽容、大度、祥和，在抢人救人的火线上迎风傲雪。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